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早已写下的预言，表面强大却内部崩坏的世界。未解之谜，最新预言大盘点，三个 M 降临24小时人类巨变。大家好，欢迎和我们一起来探索未解之谜。2026年真是一个动荡的年份。3月14号，基督教末世预言家波利忽然发表紧急通告，说3月19号之后将有大事发生，大家最好留在家里面，不要外出。他说过去几年我们在天空中见到的所有征兆全部指向2026年，现在世界正进入一个关键时刻，时间正在被压缩加速运转，在之后3个月的时间里面，你会看到比你目瞪口呆的现象。三个 M 和九头蛇由3月19号开始，三个 M 将会出现。第一个 M Millions Gone，数以百万计的人将会消失，这些人的灵魂已经被恶魔附体，他们看上去还是人，但已经不是人了，因为恶魔已经占据了他们的心。第二个 M Millions Dead，数以百万计的人会死去。第三个 M August Field，停尸房爆满，这一切都将在24小时内发生。波利说这个听起来很荒谬，但恳请大家不要离开屋，一定要留在室内。波利很擅长用圣经中的时间线来做预测，他说自己是神的时间分析师，视频在 YouTube 上有超过3000万的点击点。他说我们正站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间点，即将迎来神介入的时刻，到时候交通和航空将陷入瘫痪，停尸房爆满，全球的邪恶势力全部都会被移除。那有哪些邪恶势力呢？波利点名中共。希腊神话里面有条九头蛇，其中中共一个头永远不死，其他头被斩断后即刻再生，他的呼吸和血液都有剧毒，可以腐蚀土地，毒杀生灵。后来九头蛇就成了难以消灭的邪恶势力的象征。波利说中共就是这样一条九头蛇，特朗普清除委内瑞拉的马杜罗，伊朗的哈梅莱伊就是斩断了蛇的两个头。那为什么中共还是邪恶的九头蛇呢？波利说在中共国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知道神的存在，那是因为中共政府隐瞒了有神的事实，甚至试图将宗教由社会中彻底铲除。如果被中共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他们就会试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抹去神的名字，被魔鬼统治世界。神当然不批准啦，所以特朗普来了，果断斩断魔鬼的头，将邪恶血统由地球上除去。但九头蛇的势力已经遍布全世界，如果只靠他自己，大概要耗费100年才可以完全清除，所以神只好介入了。不过大家亦不要担心，波利说死亡天使只针对邪恶之辈，那些信神的善良之人会得到神的护佑，你会无事的。清除完之后，7月4号国庆节，美国将进入美好的黄金时代。刚好是英国预言家帕克亦多次提到黄金时代，而且3月11号帕克亦发出了最新警告，说接下来这几个月大家看紧荷包，不要乱投资，特别是不要投资股市。 中东战事拖到2030年，因为中东战事不会那么早结束，而且中共国亦会牵连其中。最近的这场美伊战争，美国秉承速战速决的原则，火力全开，打到伊朗满地开花。特朗普更是放出狠话，说美国已经在这里准备地面进攻，先轰炸后登陆，很快就会摆平一切。不过帕克就说速战速决可能很难实现，因为伊朗这只弱鸡的背后是战狼中共国，还有俄罗斯，甚至北韩，这三个国家手头都有核弹，可不可以这么容易摆平呢？我们来看一下委内瑞拉。一月份总统马杜罗被捉，群龙无首，剩下的人好识做，很快就跪低了，接受美国监管。不过美国人的真正目标其实不是委内瑞拉，而是他的好兄弟古巴。过去这几十年来，美国一直看古巴不爽，因为古巴是个共产集权国家，在美国看来，这个就是一粒生在脚边的毒瘤。古巴的经济命脉全靠委内瑞拉供给的石油，马杜罗被捉，美国封锁石油出口，等于直接捻住古巴的颈。加上美国的其他封锁，过去两个月来，古巴能源危机已经由慢性恶化变成急性崩溃，全国大停电，经济断崖式下跌，社会开始动荡，离变天不远了。虽然古巴目前嘴还是很硬，但帕克说他很快就会跪低。古巴和中共感情一直很好，看到小兄弟的下场这么凄惨，中共会怎样想呢？知道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是谁吗？中共国。为了换取战狼大哥的支持，伊朗给中共国的石油都是半卖半送。 Made in China 的东西为什么会这么便宜？这个背后亦有伊朗的功劳，而最近为了讨好北方的红大哥，伊朗又对俄罗斯送出了大批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在乌克兰战场上为俄国争足了面子。那如果伊朗被拿下来，中共国拿不到石油，俄国拿不到无人机，这哥俩会愿意吗？当然不愿意啦，所以他们会一直给他输血，特别是中共国。俄国很快行动了，开始对伊朗反向支持，提供改进版的无人机，中共国亦偷偷送上大礼。帕克说这个是一种很先进的导弹系统，可以精准袭击，炸毁航母。三月六号，帕克就曾预测美国的航母会遇到伊朗的袭击，他说他清楚看到爆炸的画面，而这一次他又看到了伊朗人用的是先进的导弹 Made in China， 所以他说他不认为伊朗所有的军事设施都已经被摧毁了，他还是有行动的能力。那你说这场战争会不会这么早结束啊？不会。帕克说我预测一下啦，特朗普会下令占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些区域，会有地面部队进驻，但美国不会全面占领伊朗，只会占领一些战略要地来保护航运，而且没多久特朗普很可能会撤出。霍尔木兹海峡会持续关闭，世界油价将会飙升，很多其他生活用品的价格亦会飙升。虽然这个不至于拖垮整个世界的经济，但派克说如果我是你，对股市会非常非常谨慎，而且我再次警告，对银行系统的大规模的网络攻击亦会跟着战争而来，所以大家对自己的荷包一定要看紧一点。不过幸运的是，派克说他一直没有看到核战，没有见到放射性的灰雨，所以战争会升级，但不至于到核战的地步，但他会拖下去，可能一直拖到2030年。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派克话，我再次警告，对银行系统的大规模的网络攻击亦会跟着战争而来，所以大家对自己的荷包一定要睇紧啲。而家继续讲落去，最终美国不是赢家，但伊朗亦不会是赢家，最终获胜的会是边个？是民主，伊朗将成为一个重视民主的国家。而以色列呢，会直接吞并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加沙和黎巴嫩的大部分地区，开始雄心勃勃兴建第三圣殿，之后所有宗教中的伟大圣人和智者将再次降临。不过在这个之前，我们还是要再多经历一些磨难。2029年小行星撞地球，派克说除了战争，2029年很可能会有另外一个重大的危险，这个就是小行星撞地球。这一颗小行星就是北美印度安博比族传说中的蓝星，他们说蓝星的出现预示着美好的未来，地球将进入第五世界，在这个之前地球将进入大净化。不过派克说，与其说是大净化，不如说是大灾难比较合适，因为这一颗蓝星很可能就是2029年访问地球的小行星阿波菲斯。阿波菲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混沌与毁灭之神。为什么以这个名来命名这个小行星呢？因为它掠过地球的那一日正好是2029年4月13号黑色星期五，传说中的灾祸之日。不单止是这样，到时候它距离地球表面只是31600公里，比很多和地球同步的人造卫星都近。同步人造卫星一般都在36000公里的高空，比它还远5000公里。那么近的距离和地球简直就是面贴面。阿波菲斯有一个中型体育场咁大，如果要撞上，后果不堪设想。不过科学家话唔好担心，我哋经过精密计算，完全排除咗佢撞地球嘅可能。但帕克话，万一偏离咗佢哋计算嘅轨道咧，你睇旧年火爆全网嘅3i Atlas 就完全冇走科学家预计算好嘅流程，系咪？咁咁近嘅距离，哪怕系0.1%嘅偏差，都会撞到嘅地球。呢颗小行星将会坠毁喺南非同澳洲之间，巨大嘅震动将会引发地球同海啸，仲有火山喷发。从前发生在恐龙身上的事，很可能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它才会被命名为毁灭之星。不过帕克说，大家也不用怕，因为有一种力量，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它可以比地球避开灾难，那个就是心灵的力量。我们自身蕴藏着比核弹更强大的力量，只是我们还未有意识到这种力量。我们是可以透过祈祷、冥想和善良的心来预防灾难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去年七月那场著名的大海啸没有发生，很多预言家都交叉预言了，连日期都看到了，但它就是没有发生。是预言不灵呢，抑或是有些什么其他原因？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在七月五号龙树良预言中的那个海啸之日到了之前，全世界有无数人在这祈祷日本平安，祈祷世界平安，祈祷海啸不要发生。如果我说只是这些祈祷，这些善的力量改变了这场灾难，你会不会问我的看法呢？我们接住下来再来讲讲预言。地球分裂，除了帕克，美国灵媒安妮塔克亦看到一场抗日持久的战争。 塔克擅长同天使沟通，他说天使话俾他知呢场战争唔会好快结束，但亦唔会拖到好耐，佢会一波一波咁嚟到，未来将会有三波战争，仲会有更多嘅暴力发生，甚至连美国本土都有可能遭受到入侵，被卷入其中。喺第三波战争接近结束嘅时候，会有一个转折点，所有冲突都将推向高潮，暴力如同海上嘅狂风暴雨，混乱如同泥泞一样吞噬住旧嘅一切，世界会显得极度陌生，难以分辨。最终将导致旧系统的瓦解，地球走向分裂，到时候会有很多地震，很多火山开始爆发，甚至那些平常从来不喷发已经沉寂很久的火山现在也开始喷发了，火山喷发的规模很大，大到全世界都可以听见的地步。天使说这个就是地球分裂的时候，能量被释放的时候，我们要准备好面对全球性的悲伤，平稳地处理这种悲伤，守住内心之光。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来到地球上做人，就好像学生在这里上学，上学要考试，但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可以通过考试。我们下来之后才发现，这里真的很苦，有些人在苦难中觉醒，但有些人迷失，没办法如愿醒来，他们的未来令人担忧。那些通过考试幸存下来的人，他们将会进入一个全新的美好新世界。塔克说，如果你希望进入这个新世界，你一定要敞开心扉，和他人建立自由和宽恕的连接，去爱那些曾经无法接受的事物，令精神层面的道德境界共同提升。而这个世界亦会重新回到一种更深层的谐和之中。人与人之间将会出现一种全新的十分和谐的共处方式，大家将共同参与，创造一个具备更高的意识、更包容亦更充满爱的世界。新旧地球曾经两度荣获世界最灵媒殊荣的密西西比通灵师吉尔杰克逊亦提到话，我们正处在新地球和旧地球互相分裂的阶段，最终地球将分裂成新旧两个不同的地球。什么？地球会分裂？这个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杰克逊说，我给你打个比喻啦，新旧地球就好似平行轨道上并排列行驶的两列火车 A 和 B， 每个人都有自己意志去选择 A 火车或 B 火车。 A 火车保持在三度空间，在恐惧、匮乏、分裂、战争这种能量中存在， B 火车在五度空间由意识主导，所有的人都无条件地去爱别人，互相凝聚在一起。在某个时间点，这两列火车将驶向两个不同的方向，这个真正的分裂发生的时候，而且这种分裂已经开始了。那你呢？选择 A 火车抑或是 B 火车？灵性的选择。美国基督教预言家查克皮尔斯博士亦分享说，未来将出现分裂，而这种分裂可能不是在物质层面，而是一种属灵性意义上的分化，而且不单止是人要做选择，连国家都要作出选择。一些国家会成为绵羊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就会成为山羊国家。绵羊代表站在正义的一方，而山羊就代表站在邪恶的一方。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皮尔斯博士亦分享说，未来将出现分裂，而这种分裂可能不是在物质层面，而是一种属灵性意义上的分化，而且不单止是人要做选择，连国家都要作出选择。现在继续讲下去，当前世界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无论是政治、经济，亦或是国际关系上的变化，都可能是在这为这种分化做铺垫。人类历史正在这逐渐走向一个关键阶段，而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更大的时刻正在这临近，创造万物的创世主、万王之王即将到来。另外一位基督教预言家约瑟夫·扎尔就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正处在完美风暴时期，未来将会出现很多挑战，其中包括人工智能 AI 的迅速发展，还有就是全球经济剧烈动荡。大家要警惕，一些人想通过科技控制社会，他们的背后是一种反神的势力，美国正在衰落，甚至走向灭亡。如果我们现在不站起身，我们就会失去一切。扎尔呼吁美国人密切关注2026年的中期选举，他说如果我们在中期选举中失败，反神势力获胜，美国将继续堕落，2028年之后情况会更加重，我们的子女会失去未来。另外一位著名的基督教预言家佩里斯通就提到了圣经启示录中的大审判，抹去受印的方法。启示录预言了一条邪恶的赤龙末日来临的时候，大家被他欺骗，向他发毒誓表忠心，他们的头上和手上就会打上兽的印记，从此之后他就是他的人了，之后还要永远跟他走。斯通说，这些打了兽印的人在最后大审判的时候将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段时期，受尽折磨，然后他们会跟赤龙一起被扔入硫磺的火湖里面，在火和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至十一节，同样被投入火湖的还有圣经里面两个著名的反派角色，假先知和敌基督。这个预言很有名，2000年来大家都在这里猜这个兽印到底是什么，万一不小心受欺骗打上兽印，我们还可不可以抹去呢？圣经没有给出答案，因为接受受印等于在末世大试炼中做出最终选择，拒绝神的救恩，一旦做出这个选择，就等于永远与神分离。在基督教中一般认为这个是不可饶恕的罪之一，所以大家要千万小心，不要受赤龙的欺骗了。最后再来介绍一个大家可能都会很关心的预言，这个就是维尼还可以撑几耐。我们来看看澳洲气场解读大师朱迪斯·柯林斯是怎样讲的。柯林斯天赋异禀，两岁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其他人身上的气场，四岁的时候就可以断人生死。那天他见到叔叔摸住他的肚子，病了很严重，病得很重，后来叔叔死于肠癌，肿瘤的位置正好是他摸过的地方。到了五岁，他就知道怎样分辨一个人讲大话，因为当人讲大话的时候，他们的气场是青绿色，类似青柠檬的颜色。到了25岁，柯林斯就将他见到的不同的颜色转化成一种独特的语言，这样他就可以准确解读出一个人的很多事情。在3月12号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柯林斯被主持人要求看看世界领导人的气场，柯林斯看了一圈，说普京的生命正不断受威胁，有人想推翻他，特朗普是一个催化剂，他被人家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真正看重的价值和立场到底是什么，伊朗的领导层 都是狼角色，他们只重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那大家最关心的维尼呢，柯林斯上了上就说了，中共国现任领导人本身就是反复无常，他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未来十个月内他被推翻的可能性相当高。除此之外，他的健康状况其实并不理想，虽然表面上你是看不出来，由现在计起十个月，这个就是出年一月，看来维尼逃得过赤马避不过红羊啊。不过如果维尼真是落台，中共估计亦会跟着倒台，九头蛇被特朗普杀死，赤龙被抌入硫磺湖，咁曾经举住拳头发誓嘅要跟住党走嘅人会去边度呢？如果有人静鸡鸡咁话俾你知，话我知道抹去受印嘅办法，唔理你同赤龙承诺过乜嘢，你只要大声讲一句我退出你嘅组织，我唔同你走，你就唔会去硫磺湖，你嘅未来会好幸福。咁你愿唔愿意相信佢讲嘅话？卢经文中嘅象征开始同现实世界嘅轮廓逐渐重叠，一种难以忽视嘅紧张感静静悄悄咁喺全球蔓延。据魅力媒体报道，评论家格伦·贝克同肖伦·希姆士宫嘅创始人比尔·克劳德喺展开一场围绕但以理书嘅深度对谈，其中包含的不只是宗教传译，而是一个更具冲击性的问题，几千年前的预言是否正在这里以另一种形式在当代社会中逐步成形。这场对谈的核心并不在于抽象象征的解读，而是试图将经文中的具体画面对照当今世界的政治结构、文化状态和价值体系。一个关键结论逐渐浮现，当前世界的动荡并非彼此孤立的事件，可能是同一种深层模式的不同表现。一尊古老雕像揭示了一个不稳定的世界。在但以理书里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切曾梦见一尊由不同材料构成的巨大雕像，由头到脚象征历代兴衰的国度，最终的部分是由铁与泥组成的脚。这个细节在这一场对谈中被视为理解当今世界的重要线索。铁象征强权、控制与制度，泥则代表脆弱、分散与不稳，两者的结合形成一种表面坚强、内在就缺乏凝聚力的结构。这种结构既强大又脆弱，看似统一，实在是难以长久维系。他们认为这样的象征正与当前全球体系产生某种程度的对应，不同国家、制度和文化背景被纳入同一个运作框架之中，形成前所未有的连结。不过这一种连结并非建立在共同基础之上，更似是一种在压力与需求形成的拼接。当融合成为压力、文化冲突和社会裂缝的扩大，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混合不再只是结构问题，而逐渐转化为文化和社会层面的现实挑战。以欧洲为例，近年来多国在移民政策和文化融合议题上持续面临复杂局势，一方面开放、多元与包容被视为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差异亦在部分地区引发摩擦与争议。这些张力体现在治安讨论、社会整合困难以及公共资源分配的压力之中，在快速变动的过程里面，原有的文化结构和新进元素之间并未形成稳定的平衡，反而产生了持续累积的不安与裂缝。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现在接下去讲另一个题材，就是前 NASA 科学家三度濒死，看见另一个世界。这种状态都被分观点视为铁与泥难以融合的现实版本。当不同体系被置于同一空间，但彼此之间缺乏真正的黏合力，当价值开始模糊，欺骗的形式正在改变。除了制度与文化的混合，另一个被强调的关键是欺骗的形式转变。对谈中提到创世纪中的伊甸园故事呈现了一种经典模式，错误并非以负面的样貌出现，而是被包装成吸引人甚至令人向往的选择。这种模式在当代社会里面被认为是以更复杂的方式重现。在某些观点认为，当今部分理念和价值透过重新传译与包被赋予正当性和道德高度，在这个过程当中，原本清晰的界线逐渐模糊，人对于任何正确的判断亦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样的情况不只影响个人的选择，亦影响整体社会的方向。当不同价值同时被推崇，彼此矛盾的时候，社会可能不再朝向清晰的目标前进，而是陷入长期的混乱和拉锯。一种更深层的对抗不只是政治，而是根本问题。在这场谈话最核心的观点之一，是将当前的冲突由表面的政治与文化层次拉回到更深层的对抗。这种对抗被描述为一场关于真理与欺骗的持续拉锯，从古老经文中的叙事到现代社会的各种争议，表面上看似不同事件，实质可能源自同一个根本性的张力。在这样的视角下，国际局势的紧张、文化的对立、价值的分歧不再只是单一议题，而被视为一种长期累积的结果。当社会失去根基，崩解往往悄悄发生。同一般认知不同，对谈中提到社会的崩解并不一定以剧烈事件呈现，相反地它更可能是一种逐步发生的过程。当一个社会逐渐背离原有的原则和基础的时候，变化往往透过细微但持续的方式展开。例如制度信任的下降、公共讨论的分裂、价值共识的消失，这些看似零散的现象最终可能汇聚成整体性的动荡。在不同地区，这种状态以不同形式显现，有些表现在政治对立，有些体现在文化冲突，亦有反映在社会安全与未来不确定感的增加。这样的变化未必在短时间内造成全面崩溃，但就持续侵蚀着社会的稳定结构。预言的意义，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当这些现象被放入但以理书的框架里面，一种新的理解方式逐渐形成。预言不再只是对未来的描述，更似是一种解读现实的视角。当铁与泥的象征被用来观察当前世界，大家开始从中看到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强大与脆弱并存，融合与冲突交织。当全球体系持续变动，当文化和价值不断重组，大家开始思考这些变化究竟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亦或是早已被揭示的过程。这些古老的线索正指向一个仍在发展中的现实，一个看似提倡多元但亦充满裂缝的世界。曾任职于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的前科学家英格 黎特·霍恩卡拉近日分享了自己离奇的人生经历。他表示自己曾三度濒临死亡，而每一次都仿佛进入某种更深层次的现实。他形容在那里的状态里面，无恐惧，无时间感，只剩下一种与万物相连的意识，因此亦彻底改变了他对生命与死亡的看法，濒死体验的感觉。55岁的霍恩卡拉目前住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他拥有海洋科学博士学位，过去曾为 NASA 和美国海军工作。他表示自己还是第一次濒死体验，发生在只有两岁那时，当时他不小心跌入屋企的冰冷水箱，由于女佣正在另一个房间听收音机，完全没有察觉异状。就在命悬一线那时，妈妈突然回家，及时将她救起。不过霍恩卡拉说自己在那里短短几分钟经历了一段难以解释的另一个世界。他回忆自己起初感受到刺骨寒冷和无法呼吸的恐慌，但过没几耐，那种恐惧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与安宁，感觉自己的意识好像是脱离了身体，就进入了更深层的现实。霍恩卡拉表示，在那种状态之下，他仿佛化为纯粹的意识，不再受身体束缚，甚至由另外部分睇见自己幼小的身体漂浮在水中。他形容那个是一种极度浩瀚而且充满连结感的体验，没有时间，没有恐惧，亦没有任何杂念，我感觉自己和生命本身融为一体。更令人震惊的是，霍恩卡拉说当时的他甚至看见正在外面的妈妈还透过某种无法言喻的感知向对方发出求救信号。妈妈原本正准备去翻新工作，就突然感觉强烈不安而折返屋企，最后才发现昏迷在水中的女。霍恩卡拉指出，当他日后将这一段经历告诉妈妈知那时，妈妈所描述的情况竟然和他当时感知的画面高度吻合。这一次事件亦令他不再怕死亡。他认为所谓的来世或者并不遥远，意识亦可能不只是大脑产生的结果，而是某种更根本的存在。之后他又分享自己分别在25岁电单车事故以及52岁手术期间血压骤降那阵，再度经历濒死状态。霍恩卡拉表示，他每一次都感受到相同的宁静和脱离肉体的感觉，而这些经历亦深深影响了他人生方向。濒死体验改变了他的看法。有趣的是，这名自称是看见另外世界的科学家并未因此而远离科学，反而更加投入研究工作。他表示自己长年透过观察和研究试图理解现实本质，直到多年后才逐渐体悟科学和灵性或者并非互相冲突，而是由不同角度探索另一个未知。当然外界对濒死体验的真实性始终存在争议，部分研究者认为人在濒死时看见光芒，已故亲人甚至宗教画面，可能只是大脑在极端状态下产生幻觉，用来减轻死亡恐惧的心理机制。但霍恩卡拉坚持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并非幻觉。霍恩卡拉的这些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对生命的理解，现在的他不再认为人类只是孤立存在的个体，而更像是某种巨大意识的一部分。在他眼中，死亡或者并非真正的终点，而只是另一种存在的形式的转变。霍恩卡拉更将这些特殊经历写入著作Dying to see the night 之中，进一步分享自己对生命与意识的看法。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 亦有未解之谜嘅扶摇，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经验纯属分享。多谢大家收听，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